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接续地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可是一个基督徒，他要侍奉神，他要侍奉人，他需要让圣灵在他的工作，在他身上的工作能够很明白地彰显出来。因为顺着圣灵而行的，就不在情欲的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有很清楚的记载，请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前两次我们分别提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可是这个果子却有许多的表现。第一个表现是爱，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感动我们，也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因着神就是爱，我们在里面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了解到神的爱，我们认识到神的爱，基督徒的生命就被改变。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出爱的样式出来。可是一个人要活出爱的样式出来，在这里提到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活出神的爱。第二次我们提到喜乐，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呢？真正的喜乐是灵魂里面的自由。我们有许多可以叫我们高兴的事，但什么可以存到永久呢？什么事不是暂时的，却能够一直存到永久叫我们喜乐的事呢？其实真正叫我们存到永久完整不欠缺的喜乐，不是短暂的，是永久的，是灵魂的救恩，是灵魂的救恩。因为我们灵魂的救恩要存到永久，其他的在今生都会结束，有一些更是只有几个小时的高兴而已，有的就几分钟高兴而已，有些高兴之后它马上就产生另外的不高兴或负面的东西出来。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呢？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被释放的人，我们是一个得自由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在灵魂里面得着救恩的人。当一个人得着生命的救恩，他就喜乐，他就喜乐。这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当有喜乐在他的生命中表达出来。这一个喜乐，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喜乐好像江河一样涌流出来，你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的。这是生命的喜乐，生命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永恒里面被释放。这是基督徒，不是表面的喜乐。你会看到因着我们个人个性的不同，我们性格成长的差异，我们有些人是看起来整天嘻嘻哈哈的，有些人看起来整天愁眉苦脸的，可是真正内心深层的那个喜乐是圣灵带来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被释放的。那一个喜乐就是仁爱喜乐的这一个喜乐。和平，我们上次提到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个表现，就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因为人失去依靠就没有平安，失去把握就没有平安。是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把握呢？就是神，神在我们里面。圣经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诗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没有面对难处的，否则他不必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需要被帮助， 他需要被帮助是因为他有难处，可是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从那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他很稳妥，他有倚靠，他有把握。这样子的平安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真正的平安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真正的平安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给我们那个平安是非常笃定的平安，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难处终究会过去，这样子的困难神一定会替我们开路让我们解决。神不会给我们一个难处是我们不能面对的，那个笃定从圣灵而来的，是圣灵微小的声音而来的。所以在这边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一个人常常顺着圣灵而行，他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会常享平安，这个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忍耐。到底什么是忍耐呢？在这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忍耐到底是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忍耐的特性，是不是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当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就非常会忍耐。当他牙齿很痛的时候，他说我能够忍耐，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能够特别的忍痛。是不是这是忍耐的意思呢？是不是在病痛当中，他说我不怕病痛，我能够忍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忍耐。或者当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被老板欺负，无论是什么缘故，或你被同事排挤，你说没有关系，我咬牙切齿我也要忍耐下去啊，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叫做忍耐。或者是你在当兵的时候，哎呀你被操得很辛苦，你说我要忍耐，哎，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常常听人家这样说，到底忍耐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一定要忍耐，我即使挥汗如雨，或者是我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我都要忍耐，是不是这里讲的忍耐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我想解释忍耐最好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8章。马太福音第18章这里第26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9节，他同伴就去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那这里讲到个故事是说，天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来，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他就跟那个王说，说你宽容我吧，你宽容我吧，将来我要还清。后来就把他释放了，后来就把他释放了。没想到这个人出去之后呢，他遇到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那个同伴的喉咙，就跟他说，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他的同伴也同样用这一句话，一样的话，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什么叫做宽容？宽容就是忍耐。在这一边就对忍耐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到底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呢？忍耐就是宽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表现是忍耐，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释放。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18章26节和29节这里讲的这个宽容这个字就是忍耐，就是别人得罪我们会有亏欠于我们，我们等候他，我们等候他，我们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改过，这叫做忍耐。这个王宽容他，其实1000万银子这个人是还不起的，可是这个王宽容他，等候他。所以什么是忍耐？忍耐就是宽容的意思，忍耐就是等候的意思。 为什么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宽容忍耐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宽容忍耐是神的本性，宽容等候是神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表现的特质。主耶稣就是宽容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顶撞他？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耶稣基督不是为义人死，不是为人人死，他是为罪人死。在这边提到我们顶撞他，他救了我们，甚至他救了我们，很多人也不承认他，他宽容等待，这叫做忍耐，这叫忍耐。彼得不认主，他三次不认主，而且主已经先告诉他，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这怎么可能呢？可是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对待他呢？他还是用宽容等候的心来面对彼得，这就是忍耐，这就是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在耶稣基督的旁边，那一些人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下面嘲笑他，耶稣宽容等候他们，这叫做忍耐。为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会有忍耐的特质呢？因为一个被神宽容的一定会宽容别人，一个被神接纳的一定会接纳别人。神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等候我们，在宽容我们，在忍耐我们。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是在我们的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宽容别人，我们会等候别人，我们会忍耐别人。一个有圣灵在里面的人，他会结出这个果子的特性，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有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顶撞我们的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你会发觉你怎么好像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看这样子的事情越来越淡，越来越轻呢？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成长，让我们的老旧的生命一直被替换，一直被替换。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要作为一个凭据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动工在我们的里面。按照加拉太书这里说，我们只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的下面，我们就超过律法，我们就活出来的不是律法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不是律法要我们这样做或不那样做，乃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忍耐盼望我们因着了解，因着体会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也这样宽容，我们也这样忍耐，我们也这样等候别的人。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一个叫做恩慈。恩慈，恩慈啊，是第五个圣灵所结果子的表现。恩惠慈爱特别跟忍耐有关系。刚才我们提到忍耐，忍耐是对于得罪我们的人宽容等候，而恩慈是对于那些没有得罪我们的人的一种恩惠，一种表现。保罗在信里面特别用恩惠和慈爱来表达上帝的恩典，尤其恩惠慈爱好像有上对下的感觉，是一个给他的恩典，是给他的一个慈惠。在英文来说，仁慈好像也是上对下的，好像是多对少的，好像是有对没有的，好像是主人对仆人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在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等候，我们能够宽容，我们能够忍耐以外，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恩慈，就是恩慈。本来不配我们这样给的， 本来不配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给，我们这样给他，是一个额外的恩典，是一个额外的恩典。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请翻开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在这里有一段非常令人惊讶的一段圣经，这里讲到是爱。在第四节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看到他把忍耐跟恩慈摆在一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我们刚才说忍耐是指对于有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宽容，我们等候等候，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就提到我们不仅是对于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用宽容用等候的心，那对于那些不配我们这样对待他或者我们不必这样对待他也没有关系的，我们用恩慈来对他。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学到，我们就会体会到，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就是神这样对待我们，所以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也这样对待别人。神的本性是恩慈的，神的本性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不配得的时候仍然给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发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他把一些恩典给人的时候，当他去服侍人的时候，并不是那些人配得这样子的恩典，其实更多时候对方并不配得这样子的恩典。不配得是因为对方也没有给对价，不配得是对方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不配得是对方并没有值得他这样做的理由。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叫做恩慈，就是我们愿意这样给，在神的恩典当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样子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成长起来，那个生命就是恩慈的生命，恩慈的生命。这样子善待别人，把好处给别人，没有代价的给别人，并不是我们要得到他的对价，并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乃是因为神也是如此的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个也不是自知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想侍奉人的时候，他不可能是要求有对价的。我们讲有对价并不一定是说他把钱给我，其实一种回报，一种感谢，一种感激，一种尊荣，他也是一个对价。可是一个基督徒他其实当他服侍的时候，他不是先看到那个才做这一个，他乃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乃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他乃是神这样对待他，神恩慈的对待他，他因为这样子的结果，那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他也有这样子的生命，他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恩慈的去对待别人。当他恩慈的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就是活出圣灵要他活出来的。当我们这样子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不放纵私欲了。这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16节所说的话。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22节23节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也不是律法规定我们这样做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结果子，或者地上的所有的果树结果子都是自自而然的，生命成熟了就结果子，只要我们不阻挡它，只要我们不阻止它，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果子能够结出来呢？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感受到恩慈，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我们也把这个恩慈让别人可以分享，别人可以得着，透过我们的行为，那么这就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表现，就是恩慈。当然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还有一个叫做良善。 第六个，我们要讲到良善。那到底良善是什么呢？到底良善是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叫做良善。那么良善是什么呢？良善就是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美善。良善，我们一般而言讲到良善的时候，好像是做好事，好像是做好人，说这个人他是一个良善的人，或者我们中文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做好人，他做好事。可是圣经上是不是说做好人做好事就是良善呢？良善的意义是不是你修桥补路？良善的意义是不是你捐很多的钱？良善的意义是不是你放很多的钱到孤儿院里面去？良善的意义是不是你做很多这样子的好事，让这个结果临到人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的良善，我们就会很稀奇。因为有一个人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么样行可以承受永生呢？当这一个人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他说，良善的只有一位，良善的只有一位。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良善并不是那个行为，良善是那个本质。当圣经上讲到良善的时候，或者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的时候，当他讲到良善的时候，是讲到那个完全。圣经上说良善的只有一位，良善的就是那个完全。所以良善不是那个行为，良善是那一个善的最高的境界。所以圣经上说那个良善其实是指神，只有神才是至真、至美、至善的那一位。其实神他自己是善的那一位，他要把善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人他在圣灵的里面，当他相信的耶稣基督之后，他就有良善在他里面。那么这个良善是什么意思呢？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说在第12节，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是讲到基督徒的良善的问题。基督徒的良善跟一般的所谓的做好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在这边提到基督徒一个将来神把我们做成的那个成品的样子，也就是神对我们有一个期望，这一个期望是神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杰作。在以弗所书那里提到这个杰作，在二章第十节提到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我们都是神的作品。而在这边有提出那个杰作的样子出来，那个杰作、那个作品、成品的样子是什么呢？第十五节说你们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所以什么是良善呢？良善是一个完全，良善不是一个行为。虽然良善的本质最后会跑出行为的结果出来，但是你单看结果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一个人捐钱，他真的是为了那一些人得到这个钱的好处吗？真的是这样吗？他的动机是这样吗？他的想法是这样吗？还是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做，那其实我这个钱也要被政府抽税抽走，如果我这样做呢，我就等于做广告费，我把这个钱拿出去打名声，那么所以呢，我就有比较好的品牌、比较好的形象、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这里提到良善的时候，是指将来会变成无可指责、诚实无为，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所以良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善并不是外表的行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把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全备也要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圣灵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当每一位基督徒，当他在生活当中，他在行为的时候，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表现的时候，其实他从内心的深处问自己说，我这样做是有神的良善吗？是有神的完全吗？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良善呢？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